各位弟兄姊妹早晨，我们可能唱过一首国语的诗歌，叫做《一生最美的祝福》，内容就讲到我们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够认识主耶稣。这两句说话我相信对很多信主的人来讲都能够产生很有深度的共鸣。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真的经历到罪的得到赦免，我们整个心灵得到一个释放，一个重担就好像脱落一样，我们心里面开始有一个喜乐，有一个平安，有圣灵的安慰，有圣灵的给我们有能力，我们感受到耶稣基督的爱，我们看到天父的看顾，我们得到圣经的话语去引导我们的生命，我们有永生的盼望，还有一个很大的恩典，就是有一班同样信耶稣基督的信徒跟我们一起走这个天家的一个道路，这个真是一个极大的福气。圣经教导我们，我们这个白白得来这么大的福气，我们应该白白的将它分享出去。如果我们有时愿意知道哪里有便宜的东西卖，我们就告诉我们的朋友听，我们知道哪里有一个旅游的一个好的地方，我们就跟我们的朋友去分享福音。我们更加需要同人去分享，但是很多时我们都要承认，就是传福音呢其实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是要付上很多的代价，心思的代价有时甚至要出钱去请他吃饭，我们要祈祷，我们要等候，但是我们又发觉很多人却是愿意付上这个代价，尤其是在夏天，我们夏天刚刚过去了，我们有海外的短宣，我们有本地的短宣，他们出钱、出力、出时间，他们要自己请假去做这个短宣的工作。为什么他们愿意这样做呢？我相信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当我们看到有人信主，得到我们头先所讲到这么多的福气的时候，我们心中有一种的喜乐，就好像一个小孩子出世，背后有好多的工作，妈妈好辛苦，出了世之后呢还有好多的功夫，但是我们却是很快乐，因为这个小朋友为家庭里面带来好多的喜乐。有一首诗歌在我们的诗歌本里面的，叫做喜可空手回天家。我初信耶稣的时候，我看到这首诗歌呢是一个很震撼的一个的感觉，亦都是一个很恐惧的一个的感觉。那个歌词是这么讲的，大家可能已经听过了，就是两手空空归回天家，难道这样见主面，从无一日为主作工，全无保真献主前，今日离世我不惧怕，因主耶稣拯救我，但我想到空手见主，即是没有带领人去相信耶稣，双眉紧锁，心难过。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就是关于保罗和巴拿巴他们传福音的一个经历。当时安提柯的教会在巴拿巴和保罗的牧养底下十分的兴旺，一个就是满有学问充满智慧的保罗，一个就是满有爱心好关怀人的巴拿巴，他们互相配搭，所以将安提柯的教会牧养得很好。但是正当教会的工作欣欣向荣的时候，圣灵却吩咐要将保罗和巴拿巴去派出去去传福音，去到不同的地方去传福音。从此我们就见到这两个人，他们就要离开一个安定的环境，一个被人尊重的一个环境，开始一个不安定居无定所的生活，受人的反对，受人的攻击的一个旅程。我们今天可以在他们的身上，特别在今天的经文，有几方面作为我们传福音的人的一些的教训，亦都是一些的勉励。首先这段圣经给我们看到传福音不是靠我们的力量， 我们只不过是一个器皿，是上帝所使用的一个器皿。所以我们成功的时候没有夸口的地方，失败的时候也都没有可怜的地方。使徒行传第十四章第八节告诉我们，在保罗和巴拿巴离开了安提柯之后，他们开始第一次的宣教旅程。保罗呢，我们知道有三次的宣教旅程，这个十四章所记载的是第一次的旅程。他们就到达了一个叫做路斯德的城市，这个是一个小城市，他们入到去在公众的地方就开始讲道。一个天生就残废的人就坐在地下，因为他根本站不好倒起身，他坐在地下就听保罗讲道。大概这个人他听得很专心，就吸引了保罗那个的注意力，觉得他有信心，所以很主动的就行了一个神迹，在众人面前大声叫他，你起身站起来。结果那个人不单只能够站起身站起来，而且呢就开始行走。这件事引起当时围观的人很大的一个骚动，见到的人就用本地的土话，保罗和巴拿巴不识听的本地的土话，就彼此这样讲，有天神化做人来到我们中间。于是呢就称巴拿巴做雕师，雕师呢就即是众神之首，在希腊文化里面呢这个是众神之首。可能是巴拿巴年纪比较大，可能他外表呢比较高，比较呢吸引。保罗呢自己说呢，我是其貌不扬的人，可能呢没有那么吸引。但是他们称保罗叫做希尔米。希尔米呢是希腊文化里面呢传达信息口才出众的一个的天神。不单只是这样，而且呢当地的祭司就带来一只牛，准备向他献祭，预备了花圈要献上给两个的使徒。这件事的发生呢就其实可以间接说明了使徒行传历史那个的准确性。我们都知道路加医生他在写路加福音和写使徒行传的时候，他就清楚讲明这些的内容是经过我详细考察，作为一个专业的人士有知识的分子，他写历史的时候他说我是经过详细的考察，不是轻易的写出来。但是过去有些先传观念不相信圣经的一些的人怀疑路加所写的是不是事实，特别呢路加写了很多地理的环境，写了很多官员的名称，这些名称越多就越容易被人攻击的对象，就说他这个地理记载不准确，那个官员的名衔呢是当时的罗马帝国时代呢是没有的等等，就是提出对使徒行传和路加福音那个的不准确性。但是如果我们看这件事呢，间接我们看到呢那个准确性那个的存在，在近代考古学开始发达，所找到的古物都一一证明路加所描写的内容。特别在路斯德真是掘出一个的石碑，就记载了在希腊满天神佛的天神里面，上百个的神的里面，路斯德人果然是特别敬拜雕师和这个希尔米。不单只是这样，他们亦都找到一个古本，一个的古书，里面就记载有一次雕师真是和希尔米出巡，就是两个化作人形就来到地上。但是来到地上那些人呢不认识他，亦都不尊重他，不接待他们两个，所以他们就将整个城市毁灭了。所以难怪路斯德的人今次要急急的向两个使徒去献祭，因为他们恐怕雕师和希尔米呢再次的降临。所以我们看到呢路加福音那个的准确性是毫无疑问的。不过我们在这里不是要深入研究考古学的证据，我们知道无论如何 这段圣经给我们看到，这个是保罗和巴拿巴传道以来出去宣教以来得到最好的优待，最好的一些的对待。因为在宣教的路上，我们都知道他们不是被人咒骂就被人赶走。起初保罗和巴拿巴他们听不懂本地人的说话，但是当他们搬出一个牛然后又献上花圈的时间，他们就知道事情严重，于是撕开衣服跳进众人中间，阻止众人去做这件事。近年世界上面出现了很多大师、上师、神师，他们在他们的工作成功之后就开始搞个人崇拜，有些是很主动很积极的搞个人崇拜，有些呢就是被他的信众推上神明的地位，但是他们不反对，所以呢发觉有很多这样的情况。很多年前我看到一个女上司，一个亚洲人，她未出名之前呢是剃光头的，是穿着那些黄色和咖啡色之间的一些丝菇 的一些衣服，毫不起眼。但是后来他出了名之后，他就留长头发，他说这个不同年代了所以他留长头发，而且呢穿一些比模特儿更漂亮的一些衣服，他住大屋，他开名贵的车，然后跟随他的人呢对他膜拜如仪有些呢甚至那些单身男士呢还说呢我的心呢很向往上司那个的美丽等等。然后大概个零礼拜之前，如果大家留意新闻，在印度有一个神师他们印度叫 Guru 有一个大师啦，他是一个穿牛仔裤穿晒皮衣咁样开电单车然后呢拍音乐电影然后生活豪华财产惊人嘅一个大师，被法院判决强奸罪名成立，唔单止係一个係两个入狱十年。呢件事竟然引起印度北部十万个支持他的人聚集暴动，造成200人受伤，32个人死亡，为这个大师暴动死亡。这个大师号称有6000万跟随者，连政府官员，印度的政府官员都怕了他。这个上司和这个大师两个都是靠他个人的魅力去成功的，他们没有行什么的神迹。在这里我们看到保罗和巴拿巴有能力行神迹，比刚才讲过两个的大师更加有本领，但是他们知道自己只不过是福音的器皿，所以他们坚决拒绝路斯德人给他们的敬拜。本来我们如果想一想，在策略上面，全福音的策略上面，如果他们暂且接受那些人的敬拜或者尊重然后就话俾佢哋听，我个老板仲犀利啊！即系我背后嘅耶稣基督能力更大可能咧因此咧引起更多人信耶稣都讲唔定。但系保罗同巴拿巴冇咁样做，因为佢哋知道如果咁样做嘅时间，佢哋就系取代咗神嘅荣耀，亦都造就咗，就算成功，亦都造就咗好多拜偶像式嘅基督徒。因为人往往系注重眼前嘅尊重眼前嘅人多过尊重见唔到嘅耶稣。所以呢他可能你告诉他耶稣仲伟大，他当时就信，但是他仍然是敬拜你因为你是眼前见到的人。当时保罗他和巴拿巴他不愿意这样去接受，结果我们看到他们得不到人的敬拜，后来还得到人的拒绝。当然我们知道如果我们成功的时候， 我们可能为耶稣基督带来荣耀，但是很可惜在现代有些传道人他们得不到保罗和巴拿巴这个智慧，当他们传道成功的时间，在人的心目中还代替了耶稣基督那个地位。路斯德这件事继续发展下去，俾我哋睇到群众嗰个嘅情绪係真係唔可靠。因为十九节话俾我哋听，当一啲反对耶稣基督嘅犹太人，反对保罗嘅犹太人从外边嚟到挑唆嗰啲群众嘅时候，嗰啲群众突然间又唔再尊重保罗同埋巴拿巴，而且仲要用石头去打佢哋。好多信徒，我哋包括我自己就是得到人称赞的时间我哋会讲感谢主，或者是这个是神的恩典。但是我哋却是住在美国，在美国的文化里面是鼓励人接受称赞的，就是说你不用扭扭零零，你就接受很大方的讲 thank you， 人家称赞你的很大方讲多谢咁就好啦。所以我哋喺两种嘅文化里面，有阵时我哋真係唔知道点样去回应。但係保罗同埋巴拿巴喺度俾我哋睇到嘅榜样，就係归荣耀与神。咁样做唔单止係提醒别人，亦都係提醒埋自己，更重要嘅提醒自己，只不过係一个福音嘅一个嘅器皿，冇可夸之处。当时行神迹嘅係保罗，讲道的亦都是保罗，但是路斯德人竟然是将众神之首丢失这个名誉给了巴拿巴。这里给我们看到一个现象，就是称赞其实可以在同工之间造成危机，同工之间可能变成互相的嫉妒或者互相的竞争，这个是撒旦要分化同工一个最巧妙的一个的方法。巴拿巴和保罗他们应付的方法，就是认为自己根本没有资格，根本没有资格接受这些称赞，于是避免了很可能会发生的一些的纷争，叫他做吊丝就吊丝咯，我是希尔米就算是希尔米咯，根本觉得没有资格接受的时候，就避免了这个纷争。不过说话应该讲回转头，大部分的弟兄姊妹面对困难的不是传福音被人的吹捧，而是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得到的挫折。但是都是根据同一个道理，如果我们明白我们只不过是一个福音的器皿或者一个媒介的时候，不单止成功我们不会自夸，我们失败的时间我们亦都不需要灰心，亦都不需要觉得很可怜，因为别人拒绝的不是我们自己，是耶稣基督，所以我们仍然需要有勇气去传扬福音。然后这段圣经给我们第二方面的教训，是传福音的人虽然被拒绝，但是我们仍然要用各样的智慧将福音的信息去传达给人。保罗虽然拒绝了路斯德人的敬拜，但是他没有立刻离开，他还找紧这个机会去跟当场的路斯德人立刻讲道，就讲关于上帝的道理。如果我们比较一下使徒行传十三章，那里亦都记载了保罗的一个的讲道，就是他在另外一个城市叫做比西底的安提柯那里对犹太人的讲道，同埋这一篇在第十四章对外邦人的讲道，你就会发觉两篇讲道的进路很不同。对犹太人讲道的时间，保罗是着重神的应许，在以色列人的历史中间不断的实现，最后就实现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但是在这里向那些没有独一神的观念的外邦人讲道的时候，他就用另外一个方法，他告诉路斯德人听，有一个创造万物的主宰将自己启示给人类，而且赐下各样的恩典
俾人享受生命里面美好嘅事物。然后饶恕人先前对佢嘅唔抽唔睬唔理会，而家仲派传福音嘅人将好消息话俾佢哋听，叫佢哋要离开偶像。有人觉得呢篇讲道一句耶稣嘅名都冇提，所以呢篇唔系报道信息，只可以算为宗教演讲。但是当我看保罗这个讲道的时间，给我一个很大的启发，就是传福音的时候，我们真的要就着对方的背景去引起他们对信仰的兴趣，而不是一成不变的就将一些福音资料就讲了出来就算了。当我读神学院的时间，有一个教授就跟我们讲，他说各位同学，你们第日出去如果讲福音的信息，如果你不提到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你就是一个失败的信息。这个给我一个很深的印象，我也都是很同意。所以呢我自己讲，如果有人请我去讲报道会的时间，我一定讲十字架的信息，一定讲耶稣的名字。但是在过去我参加很多的报道会，有时我看到讲员在上面讲了大半个钟头都没有讲十字架，甚至没有提到耶稣的名字，就是心里就焦急了。他就讲很多的故事很多的一些的科学的证据等等。我就说几时讲十字架，几时讲十字架，然后他就呼召了。呼召的时间竟然有人举手决志，那我就内心就难过了，就是哎呀那些人信什么嘢呢，他没讲十字架。然后我就负责陪谈的，当我陪谈的时间我很诧异，就在陪谈的人被接受陪谈的人的当中，有很多真是他是明白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他是明白自己信耶稣的。我就思想这件事，我就开始有些的明白，就是原来的讲员在上面好像扯东拉西这样讲一些的题目，但是原来他正在是建立很多的接触点，就是在那些听众生命里面的一些的接触点，跟他有共鸣的地方。当这些以前听过十字架道理，以前听过耶稣基督的名字，不过未决志的人，他得到一个共鸣点，或者能够解答他心中一个疑问的时间，这些慕道的朋友就会决志了。当然我仍然是坚持在报道的时间要讲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但是我也都开始欣赏一些讲员他们的心思，他们用那个的智慧。我们需要带领那些初信者全面认识的信仰，但是我却是开始欣赏别人在报道的时候一些的智慧。但愿弟兄姊妹，我们都是我们报道的时间，我们都需要运用智慧，包括可能真是你请他吃餐饭，来一个的报道会等等，去引领人去归主信耶稣。亦都提醒我们要在除了我们认识圣经之外，我们亦都对世界的事物有些的认识，有些的接触，以至到同人可以建立一些共通点，然后得到他的共鸣，然后他愿意来相信主耶稣基督。然后这段经文给我们看到第三方面的教训，是作为传福音的人，我们需要有吃苦的心智。正如刚才我们讲到群众的情绪很善变的，路斯德的群众因为犹太人的挑拨，就用石头打保罗，打到他以为他死了，就将他拖出去城外，不要整污糟我们的城市，拖到城外。但是当其他的信徒听到这个消息赶来的时候，保罗竟然在他们中间就醒起上来，而且再次走返入这个城市，本来应该急急脚走的了，但是他再次走返入这个城市，继续去教训人，讲他余下未讲完的一些的事。其实被石头打这件事对保罗 是印象是很深。所以我们看到在哥林多后书，当他数算自己传福音受到的苦难的时间，他特别都提到这件事。但是当日我们看见他仍然勇敢回到他城里面，然后完成了他余下的教导，他才去到第二个城市。然后在回程的时候，他又再够胆去入这个路斯德这个城市。在22节我们刚才读的圣经记载，他勉励门徒要恒心守住所信的道理，而且告诉他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困难。我曾经有一个同工，他是香港建道神学院毕业，我佩服这间神学院，因为这间神学院的座右铭或者他们的校训是开放吃苦火热，这六个字今日很少听到，亦都是很多西方神学院，我是西方神学院毕业的，在造就课程里面很缺乏的一个元素。其实不单止保罗提醒信徒要经历苦难，耶稣基督其实已经亦都讲过同样的道理。所以他说引向永生的路是窄的，门是小的。如果我们过信心的生活，我们传扬福音，我们没有经历过重大的困难或者被人的耻笑，这个是神的特别的恩典，这个是真是特别意外的一个恩典。但是如果我们传福音的时间遇到困难，我们信徒的生活遇到困难，我们不要灰心，我们也不需要害怕，因为圣经早已经预早告诉我们，我们应该预了这件事会发生。有一篇文章讲到学习第二语言的好处，他说当我们学习第二种语言的时间，其实除了说识讲，好像识讲英文，识讲西班牙文，能够接触到更多人，他说除了这个很明显的好处之外，他其实说第二种语言是扩阔我们的思想领域的，是扩阔我们的思想模式的一件的事，因为在这个语言里面给我们一些新的词汇，可能在我们本身的语言里面是没有的，同埋一啲新嘅表达嘅方式係我哋本身嘅语言里面可能缺乏嘅。所以我哋有时见到点解有啲后生仔佢哋讲下弹几句英文出嚟。因为佢哋喺本身嘅语言里面搵唔到同样嘅一个嘅表达。佢哋唯有喺佢哋第二语言里面佢哋搵到一个表达嘅方式，所以就弹咗一句英文出嚟。所以有时都值得我哋原谅嘅，因为佢喺本身语言里面佢搜索唔到一个表达的一个方式，不过呢希望不要用得太多就是了，亦都需要发掘一下自己语言里面那种表达的能力。但是无论如何，我们觉得这个专家所讲的是对的，一个第二语言可以给我们一个更广阔的思想的一个模式。但是这个作者他继续讲，他说吃苦其实是第二语言，其实是一种新语言来的。因为经历过吃苦的人，他就能够对事物有一个更深度的理解和表达。这个就是我们在一些吃过苦人生有经验的长者的面前，我们为什么我们突然间听他们所讲的，我们的口都张开来，就是我们没有经历过的，就是他们经历过这些苦，经历过这些事，他们就对人生有一个更深度一个的理解。弟兄姊妹，这个就是传福音的时间，我们虽然可能吃苦，但是却是给我们生命有一个更深度的一个体会的一个的原因。然后这段经文给我们第四方面的一个的教训，就是我们应该对主的工作有信心。我们既然是福音的器皿，既然这个是神的主权，我们应该对他的工作有信心。当时保罗和巴拿巴在各个城市传福音，有人信主，他就招聚他们建立教会， 但是他两个既然是宣教士，他们就不能够长久留在同一个地方，他们只能够同门徒相处一段时间，就要去其他的城市去建立其他的教会。那这个被他新建立的教会怎样继续发展下去呢？二十三节告诉我们，他们就用了一个方法，二人在教会中选立长老，又禁食祷告，就把他们交托所信的主。弟兄姊妹请留意，这些的长老可能真的很老，但是他们却是信主不久，他们在信主的年日上面可以说是初信者，保罗传福音的时间他们都是信主。如果这件事发生在今天的教会里面，是难以想象的，找一个初信者按立他做长老，难以想象的一件事。不过我们应该体会到保罗和巴拿巴当时他们面对一个困难的选择，就是他们建立了教会，就让教会他们自己寻找他们自己治理的方法，我走了，我去第二个城市，你们自己寻找治理的方法呢？抑或他们运用使徒的权柄为他们选立一些长老呢？当然经过祷告，当然经过 去等候，为他们选派一些长老，结果他们选择了后者，就是为他们设立一些长老，然后为他们祷告，交在主的保守当中。这个行动真是很靠信心，这个行动呢是保罗显出保罗和巴拿巴的信心交托给神。但是我们在欣赏保罗和巴拿巴的同时，我们应该更加欣赏这班长老，更加欣赏这班长老，因为他们信主不是几耐，就要负起这个牧养教会的责任，面对外面的逼迫，所谓行先死先，他们就要面对这些的事实。其实我们看到初期教会那个的增长，我们说因为有保罗那么出色的宣教士，但是我也都相信帮助早期教会增长，幕后有一班无名英雄，就是这些长老，就是这些弟兄姊妹，他们愿意去承担这个的工作。今日弟兄姊妹好，有时对侍奉缺乏信心，对自己缺乏信心，不敢做执事，更加不敢做长老。但是如果我们思想一下昔日这些的长老，可能我们会得到鼓励，我们深信神能够保守他的工作。结果路斯德的长老不单止治理教会成功，他们还训练出一个年轻人叫做提摩太，在保罗第二次宣教旅程的时候，再经过路斯德就将提摩太介绍给保罗，结果成为保罗很得力的助手。弟兄姊妹，在结论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的教会的名字叫做波士顿华人报道会，报道两个字是动词来的，我 不理英文怎样翻译，但是中文是动词来的。很少教会他们的名字里面有动词的，很多教会的名字是形容词和名词的组合来的。我们的教会很特别，我们的教会的名称有一个动词报道，但愿我们真的实践这个名称，我们常常弟兄姊妹真的做报道的工作。今天是主日学主日，虽然讲的题目不是关于鼓励大家回主日学，但我们应该明白一点，就是主日学对圣经的学习，对传福音实在重要到不得了。我们怎知道有这个福音， 就是圣经告诉我们听。我们怎知道神在历史上做过什么工作，就是圣经告诉我们听。我们怎知道耶稣基督牺牲钉十字架三天复活，就是圣经告诉我们听。所以如果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没有一个圣经熟悉圣经的基础，就很难将福音的完整的去能够传扬出去，亦都好难帮助那些信徒去成长。所以但愿我们在传福音的同时，我们亦都好好的注重学习圣经，特别弟兄姊妹真的希望大家能够真的翻主日学，谦谦卑卑的能够去学习神的话语。我们一起低头，我们做一个祈祷。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不单止得到福音，这一生最美丽的祝福就是认识主耶稣，我们亦都可以传扬这个福音，去使到别人亦都得到这个福气。我们为到这个献上感恩，求天父你帮助我们。我们既然是华人布道会的会员，我们亦都能够实践出华人布道会布道这个原意。我们这样祈祷，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我们请弟兄姊妹起立，我们一起唱回应诗。
现在是我们用奉献来敬拜我们的神的时候，请支持到台前。现在我们要藉着我们的礼物来敬拜我们的神。凡已预备好的弟兄姊妹，请按照你的心意和能力去奉献。如果你当中有未明白奉献的意义和真理 的朋友，当个奉献袋传到你的时候，你可以传过隔离，不需要勉强。让我们一同在神的面前一起去献上祷告。主啊，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我们怀着谦卑感恩的心，你献上我们当尽的本分。感谢你给我们每日的祝福。父神，让我们晓得万事万物完全都是属于你，你是我们的主。 帮助我哋慷慨分享我哋嘅时候及一切嘅物质。主啊，让我哋更加嘅靠近你，更加嘅像你，更加嘅紧随你。求你纪念我哋，奉主耶稣基督得圣名之祈求，阿门。
心灵受祝福，但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门。首先咧，陈牧师亦都同我哋讲过，今日咧系我哋一个特别嘅主日学主日。咁我哋咧希望喺呢个时候咧，藉着今日啊喺弟兄姊妹面前，亦都咧多谢过去咧一年度嘅主日学老师，同埋咧鼓励一啲嘅勤道长嘅学生啊，我哋请我哋嘅主日学部Ben 上嚟，同埋家国弟兄我哋上嚟带领我哋以下呢个时间吓。
大家好。